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东吴电子分析师李亚文。那昨天呢，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台北的 Computex 大会上也表达了，奈威尔科技将成为下一个万亿美元公司。那么我们从股价走势来看，也是掀起了一波非常强劲的贝塔。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想要给大家复盘一下，为什么这场会议会让市场重新定价 Marvell， 以及它对 A 股 AI 高速互联板块有什么启示。那我们首先先理解一下行业的贝塔到底在哪里。昨天这场会议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 Marvell 这家公司给自己的整体定位拔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是一个单纯卖这个互联芯片的一家公司，它想要成为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的端到端的互联底座。这个互联底座其实就体现为三层。第一层我们可以理解为底层的这种高速信号能力比如说 service IP。 那第二层呢，就是这个光互联整套的这个解决方案。然后第三层呢可能就是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客户定制化的这个 ASIC， 相当于它在业务上可以多维度的深度参与到客户的系统架构定义当中。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昨天其实它还有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产品发布，就是这个 T100 的 Switch 芯片。那整个产品我们看下来，综合实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嘛。那看下来还是有几个比较值得注意的产品性能方面的看点。第一个就是它的产品规格呢是 102.4T 的交换芯片，制程是3纳米的工艺，其实这个规格基本上就对应了目前市面上最好的最高的水平。第二呢，它是同时面向 scale up 和 scale out 两个维度，相当于说一颗芯片去打开两个市场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对标目前最高的一个水平。那第三呢，网络层级上其实它是有一个优化的思路在的，它 T100 这颗芯片呢基本上是可以支持到最高512个端口，就是基本上意味着它可以用更少的交换层级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去开拓更多的一些节点进入到这套体系当中，所以相当于整体提升了这个通信的效率。那第四呢，就是功耗的这个方面确实非常突出比竞品最多可以降低 25% 的一个功耗。那它既有多个维度的这个技术上的升级，又能够节省 25% 的功耗我觉得这个公司它背后一定是一个非常强的设计能力和工程能力这样的一个研发团队。另外呢，我们从底层的这个 service IP 来看，它其实这次是到了224G 的这个 service 水平这个 service IP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底座为什么这一点比较重要呢？因为我们想讲的是，不管 switch 芯片还是光模块还是什么 AEC 等等，其实它底层都需要这样一个 service IP。 那其实 Marvell 这次它去基于全局去看这个整个的 AI 互联这套体系，其实也是变相的让大家去重视，或者说去注意到本质上底层的这个 service IP 技术是它最核心的壁垒那这也就回答了前面他提到的自身的一个这个公司的愿景他想成为 AI 数据中心的端到端互联底座，那么这个一定是离不开这个 service IP 的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 service 的能力决定了一家 AI 互联公司的上限所以从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结论，其实放到 A 股市场，我觉得最核心的启示就是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要去重视具备自研 service IP 能力的公司那这就好比如说蓝旗当然这个票呢是我们组谢文佳老师覆盖，各位领导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谢老师。那我这边重点汇报一下另一家公司裕泰威。那裕泰威这个公司呢，其实市场也是渐渐的从四月底到五月份陆陆续续注意到了这家公司。它呢是在四月底发布了一个公告定增拟募集 13.61 亿元，其中 4.42 亿元投向数据中心高速互联的一个研发相当于说重点去切入高速 service 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底层 IP 技术未来具备像 retimer DSP 等高速互联芯片这样延伸的一些增量的市场空间。 那客户方面呢，其实公司也有在公告里提到说，它随着自己的产品从物理层就是 PHY 芯片向上延伸至交换机啊、网卡等芯片，其实也是会逐渐的加深与客户这一边的一个深度协同开发啊、并且需要进行大量的软硬件联动测试。这样的话啊、有这样的一些前期的一些铺垫，后期其实是能够形成比较高的客户粘性的。那这里我们其实就引出了客户壁垒的这件事儿啊。那其实，在 model 的这个例子这边，我们其实也是比较能看出这方面端倪的。就是说，高速互联芯片它其实非常需要和这个客户进行整个系统层面、架构层面、协议、软件，包括整机柜的方案啊，以及散热等等各方面高度适配的。因此说啊，未来是海外的龙头，还是国内的这些不管说是映射的公司也好，还是正在布局的这些 AI 互联公司也好，他们都需要注意的就是更深层次的壁垒，不只是要把这个公司设计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或者说具备了 service IP 就一定能行了，不是的啊，更重要的是要看能否搞定客户啊，一方面你得提前参与到客户的下一代架构的设计啊，包括架构的定义。如果说客户在设计下一代的 AI 服务器超级点的时候，就把你的 Service IP 啊、DSP 芯片啊、交换芯片啊，或者说你去帮客户做的这个 ASIC 纳入它的架构体系当中，那这个产品的粘性就会非常强。那另一方面就是看能不能更深层次的去和客户的生态进行绑定。那其实这次Computex 大会上，那个 Novell 也是去阐述了自己和英伟达啊，他们是围绕着这个 NVLink Fusion 啊，这个 NVLink Fusion 这套生态去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合作，那最终成就了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成功案例吧。所以其实这一套逻辑分析下来，那 Marvel 背后的一个暴涨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就是，其实市场是在重新定价这种具备这种客户共研型的这种高速互联芯片的公司。对，这种公司它其实是在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上，它是更吃香的。那这个公司一旦进入到头部客户的这个架构体系当中，它的收入弹性啊会快速的出来，以及说这个估值的中枢啊都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提升。对，那我们回到裕泰威这家公司，其实一方面我们刚刚也是强调了裕泰威这个公司，它是战略的进入到了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互联市场，并且其实它也是在与大客户做这个共研的。对，这个方向其实就是回答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客户壁垒的一个问题。那另一方面呢，从方向的一个选择上，裕泰威的Service IP 出来之后啊，其实也是可以做非常多的 AI 互联的方向啊。但是其中呢，我们值得注意的是，这个 DSP 芯片其实它也是这个光模块电芯片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处理器。那它也是裕泰威这家公司目前的一个标签啊。对，同样是高景气度的 AI 互联的一些方向，那我们认为说 DSP 这个方向可能是各个光模块器件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因为它在具备这个需求景气度的同时呢，它其实也是存在非常强的供给紧缺性的啊。一个是因为 AI 互联的这个数字类的芯片啊，其实主流的产品都已经迭代到了3纳米这个制程，那现在放眼望去，全球的3纳米代工啊，一定是非常紧缺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可能我认为啊，就是这个紧缺的情况，其实可能还是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海外客户还是国内客户，其实都存在这个供应链稳定性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后续呢，各家的 CSP 陆陆续续去导入第二家、第三家的公司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属于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造就的一个时代机遇了。那美股这边有一家公司叫 MaxLinear，它也做 DSP。虽然说市场份额没有那么高，但其实，观察它最近的股价，其实也是涨得非常好的。那我们也是，听说它在非常积极的去抢一些产能啊，包括3纳米，包括4纳米这些先进的产能。那这些都是对它来讲都是增量。那么国内呢，考虑到这个其实供应链的一个安全问题是更加这个关乎这个卡脖子环节嘛。那当下也是第一非常有必要，第二也是完全来得及去布局这个自有的国产 DSP 芯片。这个就是整个我们盘下来认为裕泰威 这个从公司层面最顺的逻辑链条啊，也是属于这样天时地利人和去造就的这样一个机遇。对，回到公司啊，这家公司的主业呢，其实也是做了非常多年的以太网这个 PHY 芯片啊，包括一些园区网啊、企业网的 Switch 芯片。那去年整个公司营收大概是6个亿左右，今年的话，我们给到它大概9个亿的一个收入预测啊。那我们认为说，公司目前的这个在高景气赛道上的一个储备，以及主业上的一个竞争力，确实也是在逐步的提升。那其实我们是认为这个公司是有望在业绩上持续超预期的。那么产品上除了说在数据中心赛道上有非常前瞻的一个布局外，其实这家公司在车载的包括 Series 芯片啊，包括以太网的 PHY 芯片、Switch 芯片啊这些，诸如此类的芯片，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技术的积累和产品的一些布局的。那从去年开始的一个收入体现来看，车载的增速也是非常爆发式的一个增长，今年、明年在这一块儿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的收入增速。对，这个是公司的业绩的一个情况。那客户优势这个方面，其实刚刚也是有所提及啊，它其实在主业网通和车载的这个市场已经有过比较好的去证明自己和客户的一个关系。因为它其实首先从公司的一个股权结构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说华为的哈勃持股啊，其实持有它就是持有大概持有它几个点的一个持股比例。对这一块儿啊，其实从业务上也是有比较深度的一些合作的。那我们看到它过去的过去这一年，其实业绩的一个提量也非常的快。那我们也相信啊，这些客户的一些优势对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加持。那未来也是有望延续到 AI 数据中心这块市场上来。对啊，这个是我们对整个裕泰微的一个观点。那除了裕泰微这家公司之外呢，其实这个以申科通信为代表的交换芯片方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申科也是我们动物电子组的一个重点推荐的核心票啊。这家公司其实它自己针对 AI 互联这块市场已经有了12.8T、25.6T 的一些产品啊，早年已经有这个量产的能力了。那经过1年多的这些产品的一些导入下游客户啊，陆陆续续其实已经逐步进入应用阶段啊，在 CSP 这边也是已经看非常好的一些订单的进展。那接下来51.2T 的产品呢，也是预期表现就是其实是比较乐观的。那当前也是供应紧缺问题驱使着国产替代在做加速吧，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产业趋势。那整个也是借这个机会重申一下对申科通信的一个大的观点啊。首先，我们这家公司它是一个可以站在长期维度去衡量它其实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这么一家公司吧。一方面是AI 互联的板块，我们前面铺垫了它整个板块迎来了一个十只级的大贝塔。那另一方面呢，国产自己这一边还有额外的一个叙事，就是国产超节点的这样一个产业趋势。那我们认为两个贝塔有共振机会的时候，是一定值得重视的。那我们首先讲一下 AI 互联这个，那未来其实是可以跟踪这个海外头部厂商比如说马威尔、博通啊，他们逐渐的去发一些新的产品啊，进行技术革新，包括一些业绩不断上修的这个过程，我们相信说贝塔应该是持续强劲的。那第二呢，国产超节点这个维度，其实我们认为更多的是它非常具有这个国家战略层面的一个意义啊，本质上是国产GPU 在制程的一个部署方面的一个基础之上，那我们从互联方面去对整个国产 AI 基建去进行一个性能整体的一个补足，那我们认为说它是非常非常相当于说弯道超车当中的一个最核心的环节啊，尤其是 scale up 的 switch 芯片，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卡位环节。那盛科这家公司本身又是一个在switch 芯片这个赛道上，国产替代这个赛道上非常好的一位卡位选手啊，那我们也是看好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啊。那综上呢，我们是借着台北的这个 Computex 大会非常多的一些技术革新啊，以及 Marvell 这一次股价暴涨的这样一个时机，我们对整体 AI 互联板块做了一个简单更新啊。如果各位领导对于裕泰微、申科这些 AI 芯片有更多的疑问，也欢迎联系东吴电子团队啊。那 以上是我的汇报，感谢各位领导的聆听。